佛学之哲学思想及方法论七。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前几天我们讲了几个数字啊，数字当中呢，我们今天就讲第一个数字啊，就是五三八儿啊，五三八儿里面的三啊，第一天讲完了，八昨天讲完了，对，那今天就是第五，对，五啊，明天是儿啊，这样就差不多了，对，那无是什么呢？无就是无法，无法，无法，法这个字啊，跟佛法都没什么关系，他讲的不是这个意思。然后呢，是不是跟这个像法律啊，就是佛教的里面的一些戒律有没有关系？也没有关系啊。他这个法就是来自于那个印度梵文里面的 dharma。那么这个 dharma 呢，它就有十个不同的意思啊，有十个不同的意思。其中一个呢，就是实无啊，实无，万事万物实无，就这意思啊。那么他讲的就是五种实无啊，五种实无啊，就是这意思，不是五种佛法呀什么的。那这个无法啊，那么我们后面看啊。他讲的五种事物是什么呢？首先我们看看这个由是楞伽经啊，这个入楞伽经和戒生密经啊，这两本书呢，在大乘佛教里面是非常的重要的两本书啊。然后呢，他们的核心的思想啊，就是唯识啊，唯识。大乘佛教的很多的经典呢，也讲这个唯识的内容，但是呢，没有一个是讲这个像楞伽经跟像戒生密经啊这两个那么就是强调啊，他们呢基本上的从头到尾啊讲的都是这个唯识啊，所以特别有意思。我们以后啊研究唯识的这些逻辑，唯识的哲学，这样子的话呢，那这两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两本这个啊参考的书。那么首先这个入楞伽经啊当中呢也就讲啊楞伽啊楞伽这两个啊字是什么呢？是个地名啊，是一个地名啊，地名，对对，是个地名，对。那它在哪里呢？啊，就是有几种说法啊，一个是呢就是在斯里兰卡啊，就在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对。然后当时呢，佛陀就是去斯里兰卡啊，去了斯里兰卡，然后就是给这个斯里兰卡的国王啊，以及他的这些人啊，给他们和当地的这个信众啊讲的法啊，记录下来了。记录下来了以后呢，那就是。就变成啊，我们今天的这个楞伽经，入楞伽经，谁入呢？佛陀他自己去哪个地方了啊？入就这意思啊。那另外一个说法呢，楞伽啊，就是楞伽，楞伽就是这个印度的一个某个地方，但是我们大多数都认为楞伽啊，就是那个斯里兰卡啊。就这个地方了。那这个佛经呢就是去那个佛经啊，佛经这个去这个名字的方法有很多很多种啊，很多的种，很多的，尤其是因为根据这个它的内容啊，尤其是根据它的这个传法的地点啊等等，有很多，这个就是基于它的传法的地点啊去的名字，叫做入楞伽经。这个里面呢就是讲佛言啊，谛听，当为如说，听着我给你讲，给谁说的呢？就是给身边的这个大回啊，这个人说的。悟法自心啊，住实无我啊，这个就是基本上就是讲了我们前面讲的一个悟法自心呢，就是三自心啊，住实呢就是八识。然后呢，无我呢，就是后面的两个，就是这几个字里面呢，它整个的这个 这个韦识的这个、核心的这个思想就饱含了。那么他后面就将说韦那无法是哪五个呢？名第一个就是名然后第二个呢就叫做想第三个就叫做分别，第四个呢就叫做正直，第五个就叫做如如有些时候呢也叫做正如正如就是真理它是用最终极的真理叫做如如这五个是就无法无法就这五个了这五个就叫做无法。那么后面呢他就会详细的解释这五个名是什么，想是什么为什么要讲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佛教的修行当中呢这些有什么用然后我们还要更加的要去考虑一下当代用唯识宗的这个思想来解决一些我们当代人的心理问题的时候呢，这五个有什么样的它的实用的价值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人生作为一个生活的这个指南这样子的话它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作用实际上是有的我们呢要更多的考虑这些问题了。但是呢当时佛陀呢他不是考虑这些问题，佛陀的这个法他都是讲给就是健康的人健康的人，他不是心里有问题了以后呢才去找佛陀但这个有点像这个积极心理学，它是以预防为主以预防为主。当然这个我们如果是学了这个佛的这些哲学或者他的方法，那样子的话呢完全就可以预防很多很多心理的这个问题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很多的问题呢就是通过这些佛的这些思想和他的方法去解决，非常容易非常的容易有这方面的这个作用。那如果是心理不健康了以后呢有没有用？那当然有用我们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呢就是全世界就在使用的这个冥想正念，那不就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吗？就是这样子，这就说明这些佛陀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方法论既可以预防也可以治疗都可以的。那我们呢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可能要更多的去思考重点去思考这个问题。那佛陀呢他的中心的思想还不是，他是为了解脱一个更高的层面，他是更高的要求，更高的目标那我们呢也许有这样子的目标，也许暂时还没有这样子的目标那没有目标的话，那我们就根据我们自己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来学习来看这个里面哪些是可以用的是这样子。这五个这五个叫做无法佛陀就说若修行者观察此法，如果一个修行的人去观察前面的这个五个，那么他得到什么呢如于如来自证精解那他就通过这个无法的学习无法的修行，他最终他可以进入如来自证，如来自证就是佛陀他所证悟的这个境界那这个也是我们跟这个佛教跟这个西方宗教的一个本质的一个不一样根本的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比如说西方宗教或者是印度教，上帝或者是这个造物主他就只有一个那么你永远都不可能成为造物主你不可能成为造物主，造物主永远都就只有一个然后呢你就你的所谓的这个学习前程是什么呢？造物主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这样子以后呢那结果呢？结果你就可以跟这个造物主跟这个身可以沟通那沟通了以后呢？沟通了以后我们也不知道，可能是到他的身边去待着吧。 就是这样子，就跟他在一起啊。那跟他在一起，那怎么有什么用呢？我也成不了这个造物主。那我跟他待在一起，我不就是在他的身边就觉得很啊，人家那么高高在上的，我就这个更加的自卑啊，那是不是更加的就是到时候有尴尬呢？啊，那他可能不会这样子，应该不会这样子啊，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了，反正就是就最后就是这样子啊。啊，对对对，反正我们是成不了这个造物主了啊，不要有这个想法，那不可能的。哎，那佛教就不一样了啊，佛教的目的是什么呢？你自己要成佛了。佛陀说，不要说人啊，包括这个像这个苍蝇啊、蚯蚓、蚂蚁这样子的小生命啊，他如果有这个条件，他学习，他用功，他也可以成佛了。哎，所以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入佛如来自证境界啊，每个人都可以，每一个人都是可以的，只要自己努力的话。哎，这个成佛的这个境界啊，这个不是佛的专利啊，这不属于佛的专利，这个是人人都可以达到这个境界，每一个人都会达到这个境界。所以我们学这个无法呢，其实最终就是啊，不是跟谁沟通啊，不是跟谁待在一起啊，不是要到谁的啊这个世界里面去，而是我自己啊证悟，我自己证悟，我自己成为如来，我自己成为佛啊，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一个，这个就是这些宗教跟宗教的这个思想的啊本质的不一样，本质的不一样。所以呢，这个佛就是说啊，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就是都一样，都是平等的啊。佛陀就是平等，因为佛教在这个印度啊，就是当最早的时候呢，就是主要的这个它的消灭的原因呢，就是从外面就看起来的话呢，那是其他宗教的这个侵略打击啊，前后就是公元11世纪、12世纪这样子的时候呢。就在印度啊，把所有的这印度的庙啊烧了，这些图书馆也给烧掉啊，等等，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原因啊。但是这种情况呢，其实印度教他也就遇到这种情况啊。那为什么后面呢？印度教到现在都是好好的啊，佛教就从此以后大起了以后呢，再也弘扬不起来，这什么原因呢？啊，实际上他跟他自己的民族的文化是不太相容的。哎，印度的这个是阶级啊的这个分类特别特别的这个啊，四种阶级啊，然后这个分得特别清楚啊，特别清楚。那就是这个，所以尤其是就是在这个四种阶级最上层的这些啊顶尖的这些人呢，就是这些权威啊，他们是在社会上是非常有这个影响的啊。那么佛教的这个东西呢，大家都平等了以后呢，那不就失去了他们的这个权威了吗？对他们是不理的，对他们是不理的，对他们有冲击啊。所以他不想这样子，他不像这样子的文化，不像有这样子的思想啊。如果有这个真的大家都接受了以后呢，那你以后怎么，你有什么权威啊？啊，没有了这个。所以呢，就是这触碰到这些人的实际的这个利益啊，实际的利益。所以这个当然佛陀他在的时候呢，他自己的这种威望啊，还有就是身边的那么多的跟随的人啊，那么就是依靠他们就弘扬起来了。到后面呢，就到了11世纪、12世纪的时候呢，被打击了以后呢，然后就起不来了啊。起不来，到现在也是这样子，就因为这个他跟这个印度的文化是不太相容的。佛教到了中国以后呢，就是跟中国的传统的这个思想儒和道是很融合的。哎，所以呢，他就是一直都扎根啊，到现在啊这么几千年，2000多年了，哎，这么长时间他一直都是这样子。所以呢，他跟这个当地的文化是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啊，很大的关系。所以佛陀呢，就是把这样子全部都平等了以后呢，啊，你一个蚂蚁、苍蝇啊，那地层的人呢， 阶级始终阶级里面的最低层的人，他也可以学佛，他也可以成就。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个就很多人受到刺激呀、啊，受到很多人的上层的人啊，这个有势力、有权、有势的人啊，不喜欢这样子的思想啊，不喜欢这样子的思想。然后呢，当时这个佛陀的这个僧团里面呢，僧团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各种各样的人都有，然后当时的这个那个印度的这个当时的那些宗教的那些团体里面呢，他们都是很多人都是上层阶级的这样子的人，然后呢，佛陀呢就是收了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人啊，甚至是这个老弱病残什么都有，那这样子以后呢，经常都被他们嘲笑，经常都被别人嘲笑啊。啊，那但是呢，佛就认为这样子啊是对的啊，都是平等的，每个人的心里面呢就有这个佛心啊。如果你自己不愿意啊，不努力，那就是领导别人啊。如果自己努力的话，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可以成佛的，这个没有什么造物主来安排啊，就不需要就是让造物主满意，我就永远都跪在这个造物主的脚下啊。他没有这样，这就不叫平等。他说这人人都是可以学习，包括这个啊动物，他也是小的生命，他虽然现在很微小啊渺小，但是他如果有一天呢，他也有这个思考的能力啊，思辨的能力，他也是可以成佛的。所以这个上面有一个本质的一个不一样啊。所以佛教的思想是这样子，所以他这个地方也就讲了啊，你学这是为了什么呢？不是为了跟谁沟通啊，不是为了到谁的世界里面去，就是为了你自己啊，就成为这个如来啊，自己成为如来。所以就是如鱼，如来自证精解，如来就是佛呀，佛他的这个悟道的这个境界，其实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悟道的啊，每一个人都可以悟道，每一个人都是可以的。所以在佛教里面呢，就是没有什么，比如说就有这个，比如说犹太民族啊，不就是说上帝的选民吗？啊，那佛教里面有没有？没有什么啊，都是所有的人都是一样，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宗族，所有的。都是一样，这个里面没有一个是一个某一个民族才跟这个佛是特别特别是他的玄冥啊什么的，没有这样子啊。包括动物也是一样，他也是如果他自己能够修行，那大家都可以证悟啊，大家都可以成佛。所以这就是佛讲的这个众生平等啊的一部分，是这样子。如于如来自证精解，远离常短有无等见解啊。常是什么呢？啊，常我们就是平时这个万事万物啊，它实际上都没有一个永恒的啊，任何一个东西呢，它都是无常的，无常变化无常的。但是呢，我们啊，就是我们普通的人呢，就是心里面就默认了一个问题啊，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我们认为，哎，永远都是这样。比如说我现在身体健康，我也就觉得我一直都会这样子啊。但他如果有人问你的话，你不会怎么回答。但是呢，默认了啊。至少我不会觉得我就是近期啊、短期之类有什么问题呢，一直都是这样子。然后呢，我们的外面的，比如说很多的事业也是这样子啊。比如说事业比较上升的这个时候呢，很多人也没有考虑到会不会啊，就突然间啊，有就产生一些什么无常啊，然后呢，会不会有一些天翻地覆的一些事情发生啊？他们都不会这么想。这就是一个很多的啊，我们大部分的人的心里面都是这样子，常是这样子啊，永恒的。另外一个呢，啊，他讲的这个常是什么呢？那个像印度教啊，当时还没有这个西方的宗教啊，印度教啊，然后呢，他就认为这个人的灵魂啊，人的灵魂啊，或者是这个天人啊是永恒的，永恒的。那这个就是佛觉得没有一个是永恒，都在变化无常啊。常断是什么呢？ 断就是比如说人死了以后呢，人死如灯灭，哦，什么都没有了，就是一切都结束了，这个叫断啊，断。那佛陀就觉得不是，这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生命不会这样子啊，短啊，生命一定会延续的，哎，只是不同的一个就是换了一个不同的一个存在的星时啊，但它的本质它永远都不会停下来，永远都不会消失啊。那这个就是佛教的观点啊。那这就是如果持前面的这种观点呢，叫做断啊。有无啊，有是真实有的东西，无就是这个一无所有，这些都是不符合这个佛的思想啊。他认为这些见解，这样子的见解，这样子的观点啊，都是错误的观点。等见啊，要远离啊，远离，要离开这些见解，这些见解是错误的见解啊，远离这些见解。远离了以后呢，远离以后就得现法乐啊，这三个很重要啊。现是什么意思？现就是我们的这一辈子啊，这一世就现世，现世这一生，哎，这一生，哎，法乐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就是去掉了前面的这些错误的见解，哎，然后去这个修心打坐，把调整好自己的心啊，这样子的话，那这一生当中你就感受到快乐啊，幸福，就是现法乐，是这意思啊。我们很多人对佛教有太多太多的误解，很多人就觉得佛教他不追求这一世，他追求来世啊，其实这个完全是错的。佛教既不追求这一世，又不追求来世啊。比如说小乘佛教的话呢，他就是要超越生死，他也不需要这一世，他也不需要来世啊。大乘佛教呢，他就是不是为了这个来世和这一世，他是为了所有众生的利益，所有众生的离苦得乐啊。那离苦得乐，当然这一世也要离苦得乐，下一世也要离苦得乐呀。他不会说下一世才需要离苦得乐，这一世不需要离苦得乐，没有这样子的说法。所以现法乐就是说从这一世就开始啊，获得啊这些利益，获得这些这个快乐啊。那么这个快乐乃至于哪里呢？身神啊，三昧，三昧就是禅定啊，禅定，通过这个禅定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哎，然后呢就是把自己的心中的这些长短有无等错误的观念啊把它驱除，哎，这样子以后呢，你的心就获得了真正的啊自由自在。自由自在，那么这个时候呢，没有任何的理由啊不开心和不幸福，从现世，从这一辈子就开始啊幸福和快乐啊，是这意思啊。打回啊，泛愚就是我们普通的人啊，我们普通凡夫愚昧啊，泛愚不了无法，因为我们不知道，不了解这个无法啊，不了解这个无法啊。那不了无法，自性主事无我，这无事啊，我们普通的人，我们凡夫呢，就不了解啊这五个事情啊，这个无法。那么这个不了解了以后呢，它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说于心所嫌见啊，这什么意思啊？这跟我们说于心所嫌是我们心在这个地方呢，知的是这个眼耳鼻舌身全部啊，不仅仅是这个意识啊，眼耳鼻舌身这个心是他们所有的，我们昨天讲的八识的总称啊，总称啊。心所现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在视觉里面就出现了啊，显现了。然后呢，我们听到的呢，就在我们的这个听觉当中啊所显现的。所以说声音啊，声音，所谓的声音呢， 就是我们的听觉当中就出现了一个啊，我们认为是声音，反正就是出现了一个这样子的感觉。我们普通人认为啊，这个就在外面啊，我听到的就是外面的声音，我们是这么认为。但实际上是和不是呢，还得要进一步的去思考，进一步的去观察啊。我们反正大家都是这么认为，哦，我听到的就是外面的声音啊，这个就叫做声音。声音就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啊。物质世界啊，那跟我的心啊没有关系，它不会啊以人的意识啊所转变，它就是本来就是这样子啊。我啊怎么想，那是我自己的主观意识啊。那客观的东西呢，跟这个主观意识没什么关系，它就是它本来就这样。那这是我们大多数的这个想法啊。然后后来的话呢，那西方就产生了这个唯物主义啊。那唯物主义呢，又通过他的一些方法又把它强化了，我们的本来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想法，他把这个强化了，变成了一个主义啊。主义本来我们是唯物的，后来就高，最后就变成一个主义啊。那这个是这是一个然后呢与心所显啊，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当中所现显出来的这些东西啊，眼睛看到的颜色、形状啊，用佛教的话讲的话，色啊，色即是空，这个色它就是表达这个它的意思，就是包括这个颜色呀，还有这个形状啊，这都叫做色这个字。来形容啊，舌啊，身啊，眼睛啊，耳朵听见的，那么这一类的东西啊，这一类的东西呢啊，都是这个唯识宗他就认为这些都是我们的心里面显现啊。那其实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的争议。我们现在比如说西方的这个那个认知科学啊，脑神经科学里面呢，它有两个大的派。最最最早的这个就叫做极端唯物主义。极端唯物主义是我们平时小的时候常听到的那个，就叫做极端唯物主义。他就觉得他有些非常极端的人就觉得有一个人就说，我们把这个我们的词典里面的这个灵魂或者是意识这两个东西呢把它删除啊，这是一个非常落后的一个语言，以后就不用这个了啊。那以后不用这个，以后用什么呢？以后就用大脑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翻音啊，活动的产物啊，就这么讲啊。所以就是把这个意识呢，从本质上就把否定了啊，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啊，就是这样子。这是极端啊。那另外的呢，就不是这样子了。现在就不会，很多人就不会这样，科学家也不会这样说。意识有是有，有这么一个意识这么一个东西啊。那它从哪里来的呢？它就是从我们的大脑啊当中产生的，它的来源是大脑。它从大脑里面产生了以后呢，以后它就是一个啊，它就是一个存在的东西啊，并不是说啊，除了大脑的活动以外什么都没有，不会这样子讲。有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呢？从大脑啊当中产生的啊。那大脑当中产生，你说它大脑当中产，它哪个地方产生的？你不是说你是代表科学说话吗？那科学不就是需要这个数据吗？那你的数据是哪里啊？它从哪个地方产生的呀？怎么产生的呀？哦，这个方面呢，没有任何的，到目前为止啊，没有任何的说法，科学家也不知道。所以西方的这个认知科学家，大家都说啊，我们现在确实是不知道这个意识是什么东西啊，但有些人呢，就说这个没有自由意识，没有自由意识呀，还有就是意识本身不存在呀，也有这样子的声音啊，有这样子的声音啊。但是现在呢，就是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这个人没有意识啊，科学家很多人他自己都不接受啊，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证明人有自由意识啊，他科学是没办法。比如说我们问啊一个普通的人，说问他你有没有意识，那非常容易的啊，这个当然会说我有意识啊，很简单。 但如果问科学家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证明它，那就难了，那这个是没办法证明的，哎，没办法证明。所以目前就是处于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状态啊。但我昨天也讲了，这个应该会，这个局面啊应该很快就会突破的。不管怎么样，这是佛教的，我们现在讲的是唯识的他的这个观点啊，他就说我们的心啊，就是昨天讲的八识，然后外面的这个世界呢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八个啊，尤其是前六个啊，眼耳鼻舌身啊当中出现的一个画面啊，一个画面啊，先讲的。除了这个东西以外，他觉得没有啊。除了东西以外，没有觉得，这个也确实也很难了。如果你要除了我们自己的感觉以外啊，感觉以外，你要证明一个啊，比如说我看到这个东西，我手也可以摸到这个东西啊，手摸到的是我的触觉啊，然后呢，看到的是我的视觉啊，它有声音啊，这是我的听觉啊，三个啊。都是触觉啊，视觉、听觉，凡是后面带觉这个字的啊，都它的属性都是精神，都是跟我自己的精神啊。那除了这三个以外，听觉、嗅觉啊这些以外呢，你要去证明一下，在外面啊还有一个物质的东西存在的话，那就真的是很难很难证明了啊。这很难证明，所以就是有那个有一个西方的那个辩论很有意思的，那个一个唯物和唯心的一个辩论，那就是唯心就是说除了这个我们的感觉以外没有别的啊，这个就叫做经验唯心主义啊，它都是人的经验啊，除了人的经验人的这种感觉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啊。那么后面呢，唯物论者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最后的时候啊，前面的过程都不说了啊，最后的时候呢，他说这种见解是非常的荒唐的啊，这种说法除了我的感觉以外没有别的东西，没有物质，这是非常的荒唐。但是啊，这也是特别难驳倒啊，特别难驳倒的。所以这个就是人类的智慧的耻辱啊。是哲学的耻辱啊！最后他自己驳没办法驳倒了以后呢，这两个就放在这个人类智慧的头上，还有就是放在这个锅，让哲学去背啊，让哲学去背这个锅，这是你的耻辱啊，这个是你的耻辱啊，那你怎么知道是他的耻辱呢啊？而不是真相呢？那就没办法了。所以呢，这些东西呢，就是。归根结底是特别难的啊，看起来我们就大家想的很简单，我们很多人简单哦，这肯定是这样子啊，你怎么说是肯定是这样子呢？你深入的去思考一下，那就特别难啊，所以这都难啊，都不容易了啊。那这个佛就是说啊，心所显见由外无而其分辨啊，那我们普通人呢，看到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们认为外面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世界啊，外面就有一个这样子的物质啊，有这样子的物质，这是我们大家的常识啊。然后就是说实际上这是我们自己的啊，这个视觉和听觉和触觉当中产生的一种感觉。但是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啊，至少我们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意识的时候，我们都认为是外面的东西啊，这个就是外面的东西。我们不会说这是我的听觉，我的触觉，我们会说是这是外面的一个物质啊，一个物质。然后这样子以后呢，然后就七分别啊，分别是什么呢？分别是分别心啊，这叫做分别心，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观念啊，观念，比如说这个好，这个不好啊，这个吃了对人好啊，等等等等啊，这一类的东西就开始产生了啊，这叫分别，这个我们后面会讲。非住生人啊，生人他不会这样子了，生人就已经证悟了，他不会这么认为。但我们普通的人啊，会这么认为。反正我们的眼睛看到任何东西，我们认为我看到的就在外面啊。外面，然后呢？比如说像我们昨天讲的这个眼色啊 啊，科学都说了，这个不在外面，这就在你自己的大脑里面。但是我们依然啊，觉得就在外面啊，就在外面。我们就这个啊，一直都是这样子的想法啊。所以这是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把这个这些东西都当作是外面的东西以后呢，然后就开始产生很多的啊好不好等等的这些评论评价啊。然后就后面就产生很多的烦恼，哎，然后斗争啊啊，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会发生的，但是生人他证悟了以后呢，他证悟以后他就不会这么认为啊啊，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个无法的一个理由啊，是这样子。这个无法我为什么要学呢？我为什么学一个这么复杂的东西呢？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啊。如果不学不了解，那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会起分别啊。那起分别又怎么样呢？那起分别了以后，我们后面会讲，那就会轮回呀，那就会痛苦呀啊，是这样子啊。好，这是首先为什么要学的原因是这样子啊。要不然的话，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学那么多的东西，我为什么要学？我干嘛要学这些东西呢？有用吗？这个很正常的啊，这个又真很正常。好，那下面呢我们开始讲啊这个无法里面的第一个啊，第一是名啊，第一个是名。对，大回百言啊，这个大回就是问佛陀啊，问了佛陀，佛陀前面不是说了吗啊，他前世佛陀就说了，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看到的听到的东西当作是外面的物质世界的话，那就会产生分别啊，这个就前面讲了啊。那他来问怎么产生这个分别的呢啊，他就继续问这个啊，大慧百言啊，云何不了而起分别啊，如果这个不了解这个无法啊，那你佛陀你说起分别吗？怎么起的分别呢？分别是怎么起的呢啊，他问，然后佛就回答啊，佛就回答佛言大回，梵语不知名是假立啊，我们普通的人啊就是不知道，比如说这个叫做书表啊，而不叫键盘啊，这就叫做书表。那实际上这个东西啊，就是去名字的时候呢，也可以叫这个书标，也可以叫键盘，也可以叫电脑，也可以叫什么都可以，都没问题的啊。这没问题，什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是假名字啊，它是假的啊，名字它是假的，是家里的，所以呢，你怎么给它取名字都没问题的，只要大家习惯了以后呢，都一样啊。当然习惯了以后，形成了以后呢，那我们就只能叫书表啊，你就叫他把书表拿过来，那你不可能键盘给你拿过来啊，那后面就不一样了。那开始的时候呢，你怎么取名字都是没问题的啊啊、所以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名啊，名啊是假的啊，名是假的啊啊。是家里的，本来这个东西啊，它是没有名字的，它是没有名字的啊，它叫什么呢？它没有名字啊，它没有，不但是它啊，我们周边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没有名字的，包括我们人也是生下来的时候没有名字啊，都没有名，你怎么叫都可以，都没有名字，但是呢啊，就父母啊给我们人取了名字，然后呢。这个语言学家啊，然后呢就是给很多很多东西呢，就是把名词解释呀啊，那就是反正就是每一个领啊这个领域当中的这些人，把他自己的专业的东西给起了很多很多的名字啊，那最后呢我们大家都跟着他们去叫这个名字啊，后面就形成了一个这样子的习惯啊，但是呢啊这些东西都是家里，就是说不是真实的啊，都是假的啊，但习惯了以后啊，习惯了以后呢，我们把这个东西跟书表这个名字两个呢混在一起啊，混在一起，然后我们认为书表就是它就是书表啊， 它就是鼠标，我们后面都这么认为，但实际上它跟这个鼠标啊没有任何的关系啊，它不叫鼠标啊，那它叫什么呢？它什么都不叫啊，没有名字的，没有名字，任何一个东西都是没有名字。对，一开始的时候呢，它是没有什么名字的，但是我们翻覆啊就不知道这个啊，所以呢，就是只要我们说一鼠标的时候呢。心随流动啊，这个是我们的心啊，跟着这个名词流动去向这个东西啊，向这个东西，哎，鼠标啊，这个声音一出来了以后呢，然后我的心就往这个上面跑啊，往这个方面跑，这叫做心随。随是什么呢？跟随这个名词啊，跟随这个名词。然后流动到这个东西上面去啊，然后立即啊就是想起来哦，这个东西，哎，这个东西，见种种想，种种想，那这样子以后呢，然后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啊，比如说像这个电子种啊，还有就是这个啊，这个植啊。啊，等等等等，所有的那些东西呢，那就是名字，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然后呢，每一个名字呢，就变成了我们的心底，就变成了一种观念或者是一种见解啊。什么见解呢？以后呢，比如说有人说啊，这不叫鼠标啊，那我就会反驳，这就是鼠标啊。那这个时候啊，这个就已经变成了在我的心里变成了一种见解啊，这是我的观点啊，这是我的观点，这就是鼠标啊，这就叫鼠标，这就是电脑啊，这是鼠标啊，就是这种见解啊变成了见解。那这些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都是为了方便沟通啊，这个不是个问题，但是呢语言这个就是很多人这个很早以前也讲过，其实佛教研究语言的历史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早啊，尤其是佛教的这个淫名的这个一个章节里面呢，这个里面呢就全部都是就讲这个语言的问题啊，语言的研究。那西方的话呢，就是西方哲学里面呢，就是二十世纪大家都认为是最了不起的哲学家啊，就像科学的凌云里面的爱因斯坦这样子的人，就叫做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他的这个语言哲学啊，他的这个哲学逻辑这本书里面呢，讲了很多很多这个语言的一些语言的力量啊，语言的作用啊，他讲了很多语言的本质啊，这类讲很多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那语言呢，我们大多数的人的这个想法是什么？对语言的这个认知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语言文字啊，就是一种工具啊，就是一种工具，用来沟通的一个工具，这话有没有错呢？当然没有错，它当然是一个工具啊。那它是不是仅仅是一个工具而已呢？那不是啊，它的作用就远远就是超过了这个语言啊。所以呢，就是有史以来这些通知者啊，还有就是这个资本家啊，反正等等等等啊，他们都制造特别特别多的语言啊，造特别多特别多的语言，因为这个语言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东西啊，这个解释圈就在他的手里面啊，然后这个语言呢，就是改变，它不仅仅是个工具啊，它会改变啊你的世界观啊，你的价值观啊，然后呢这个你的意识心态啊，所以呢这个语言一定会改变啊人的这个思维的这个方式啊，语言就会改变人的这个思维的方式啊，所以呢这个语言啊，它的作用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工具啊，它的作用是很大很大的。那么这个在语言学里面啊，我们也可以学得到，我觉得你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的啊。那么这个语言在佛经里面呢，他说啊， 即我我所染着于色啊，是因为这个语言的原因啊，我们就是产生了。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呢，在此时此刻，当时我们的眼里，这些这个物质，这个世界是没有名字的啊，因为我们不知道啊，没有名字。那后面呢，这些名字从哪里学来的呢？那就是父母呀，从身边的人啊，从哪里啊，从他们哪儿学来的。然后从他们哪儿学的时候呢，这个语言在他们的这个世界里已经就是已经就每个名词都有一个固定的啊一个固定的这个意思啊，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这个意思。所以呢他们给我们就是这个通过他们的语言来讲啊来表达这些东西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跟着他们去想啊。语言是就是比如说我啊，我就是我这个人啊，是一个真实存在的，而他你啊等等，然后呢这个是我的啊，这叫做我说啊，我说是这个意思啊，我和我说，我说是我所拥有，我所拥有，佛经里面就这么讲啊，我和我所，我啊就是我人啊本人，我所啊那就是我的身外之物啊都是我所。然后呢除了身外之物以外呢，比如说眼睛啊耳朵呀，那也是我所啊，我的眼睛啊我的耳朵，我们都会这么讲。那么这些东西呢就是从我们的啊这个父母啊从那边我们学过来的。因为父母也是父母的父母那儿学了，因为这样子以后呢这些东西呢都已经是固定了，这些名词都已经是固定了啊。那么他们怎么教我们就怎么教，他们怎么学我们就怎么学啊。然后这样子以后呢，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个语言有一个好的地方，但也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地方啊。好的地方是什么呢？好是我们方便沟通啊，没有语言就没办法沟通。但不好的东西呢，因为我们的父母这个祖先啊，所有的人都是普通的人啊，普普通通的人，所以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这个认知啊，他们对这个名词的啊，这个解释啊，然后就是带了他们自己的啊，这个对世界的观点啊。那么他们的观点是什么呢？那他们观点都是普通人的观点了啊，他们觉得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啊，这个是书标，这跟我的主观啊没有关系，这就是客观啊，主客分清楚。哎，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个东西我们学了以后呢，然后我们也就这么认为啊，然后我们在这个东西传给下一代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这样子传啊。那这样子一代传了以后呢，这个语言里面呢，就是这个语言里面的这些负面的这些东西我们都学到了啊，学到了啊，正面的就为了沟通啊，这些也学到，但是呢负面的东西是我们到这个世界上啊，先是学这个负面的这些东西啊，后面的话比如说学佛呀，学哲学呀，哦，原来这个书标是不是不叫这个客观啊，可能有可能后面可能有可能有，但也许一辈子都没有啊，先第一个学到的都是这些啊。那这样子以后呢，先入为主啊，我们就形成了一个我们的世界观啊，这个世界观就是来自于这个语言啊，来自于语言。然后这个世界观是什么呢？把主观客观分得很清楚啊，客观它永远都是独立于啊我们的这个主观啊，它永远都是外面的东西啊。然后这些东西我们全都学完了啊，如果我们的这个父母啊，当时呢他不是一个普通人啊，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一个像圣人这样子的话呢，那有可能他们给我们传递的这个语言当中啊，通过这些语言，有可能我们可能学到了一个新的啊，与众不同的一个这样子的世界观啊，有可能有一个这样子的价值观啊，这不就叫做家教吗？家风吗？家教家风，家庭与家庭的，虽然这个层面上我们的认知世界是一样，但是呢 价值观不一样啊，这都是跟父母有关系。但是我们的所有的父母，不管是什么样的父母，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都是差不多的啊，都是认为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世界啊，然后这个世界就是物质世界啊，物质世界就跟我们的精神没有关系。那这个东西呢，我们从他们那儿学来的，哎，学来了以后呢，这叫做心随六动啊，心跟谁呢？跟父母的语言啊，跟父母的语言，跟祖先的语言，跟他们的语言流动啊，流动了以后呢，流动了以后就形成了见种种相啊，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相，相就后面会解释啊，这就形成了我们的三观啊，我们的三观这样就形成了。那么这个三观啊，染着于色，这个三观是有问题的啊，有问题的。有什么问题呢？当然从我们一个普通人的这个角度去看，他们是不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他就是很正常的啊。这高度不一样。如果是从这个一个像佛这样子的有智慧的一个这样子的高度去看的话，那这些都是有问题的啊。像我们的这个层面看，那这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问题的。哎，那这就染着于色，就染污了啊，染污了，染污了什么呢？染污了整个这个物质世界，这个色就是物质世界啊。怎么染污的呢？我们把所有的啊，眼睛看到、耳朵听到的这些任何一个东西啊，就把它当作是所谓的物质啊。实际上，我们从来都没有问一问的，扪心自问啊，我们什么时候看到过啊，与我们的感觉没有任何关系的物质看到过吗？从来没有看到过。凡是我看到的，都是跟我的感官的感觉啊，没有感觉，我就是没有看到了啊啊。都是这样，但是呢，我就觉得这个跟我的感觉没有关系，它就是在外面啊。那你凭什么说它在外面呢？这个就是语言啊，给我们传递的。哎，就是我的这种鼠标，我这种触觉啊，然后我去看啊，这个就是视觉，然后我听啊，三个放在一起，然后实际上这个里面，如果我们小的时候就去思考的话，这到底是除了我的这个三个觉感觉以外，有没有一个别的东西呢？如果是思考的话，完全是可以思考，但是我们从来不思考。为什么不思考？因为这个语言啊，就导致了让我们不用思考，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的世界观是染着于色，色就是物质世界啊。我们就是通过啊，父母呀，通过周边的老师呀，学的这个东西啊，学的这个语言，就让我们啊，就是染着于这个物质世界。哎，我们对物质世界就产生了一个啊这样子的错误的认知，错误的认知，这叫做染着于色，色就是物质世界啊，物质世界。我们在这样子的小的时候就一岁的时候就开始，哎。开始就学这个语言啊，学了这个语言。那么这个语言呢，我刚才讲了，这个语言都是普通人创造出来的一些词汇啊。这个词汇里面呢，很多词汇里面没有什么智慧的含量啊，没有什么智慧含量。那么我去接受了这个观念以后呢，那我的啊这个世界观也就变成这样子了啊。那我的下一代也会这样子，一代一代就是这样子。所以啊，这就是啊，这就是即我所啊，即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遍即所至啊，遍即所至，实际上是无中生有的东西啊啊。那父长圣智啊啊，那么生人的这个智慧啊，那我们就看不见的啊，覆盖了看不见。这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语言啊，这个语言就让我们蒙蔽我们的眼睛，我们看不到生人怎么看啊。然后呢，然后面就是啊，就严重的问题出现了，其贪嗔痴啊，所有的东西都是这个语言传递给我们的这个三观啊，这个三观是 这个染着，这个染着就叫做无明啊，佛经里面就叫做无明愚昧啊。那么这个愚昧一旦有了这个愚昧，然后就是贪嗔痴啊，就产生了。那贪嗔痴有了以后呢，以后我们就会去造业啊，造业去杀刀啊、王啊等等等等，去做这些坏事啊，做造业啊，当然也会做一些好事啊。都会这样子。那么这个就是如参作见啊，那我们就生在一个见方里面，昨天我们也讲过了，这就是心习见方啊。我们现在经常也就讲心习见方，但是我们对这个心习见方这四个字的认知又是特别的啊狭窄啊，特别的狭窄。其实这个它的光义啊，心习见方光义上讲的话呢，心习见方呢，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他们提供的，反正我们的这个八识，我们之前面讲的八识当中的阿赖耶识，他不会提供什么这个心习，除了阿赖耶识以外的起识给我们提供的任何一个东西啊，都是心习啊。那么这些心习呢，就变成了我的识觉，那么这个识觉呢，就是见方啊。这就是禅的这个见方一样，我就活在一个这样子的见方里面啊。实际上我们的心习见方的这个平时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讲的这个就是狭义的心习见方啊，光义的心习见方呢，那就是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看到的这个世界啊，就是见方，就是一个见方啊。然后汝禅作见啊，那我们就自己把自己啊放在一个这样子的见方里面，王相自禅啊，然后在这个见方里面啊，看不到外面的世界啊，然后就是在这个当中呢啊，那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王相，各种各样的不切合实际的错误的这个想法啊，全部都出来了。出来了以后呢，然后这个自己的这些错误的观念啊当中纠缠啊，纠缠不息啊，最后呢，他的结果呢，躲于主去，去就是啊，六道轮回当中啊，最后就我们就躲到这个六道轮回当中，生死大海啊，生死大海。我们怎么来到这个生死大海呢？就是这样子啊来的，就是这样，就是一个错误的认知，最后就是我们走入啊这个生死大海当中啊，这个里面没有啊造物主啊，没有归身啊，是我自己错了以后，就是我自己就是因为一个这样子的语言给我带来了一个这样子的错误的观念，然后我就跟着这个错误的观念，最后我走到什么呢？最后我就走到这个生死大海当中去了啊，这就是最后的结果。如济水轮，济水轮就是我们翻译成现代的语言的话叫做水车啊，就是以前没有这个电动的这个泵啊，水泵啊，就是用这个水车来田里面呢、啊、就浇水用的。就像它就这个水车呢，它是不断的在转动啊，它就一直都不转动，都停不下来。那我们呢，就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就是像水车一样的转动啊，没完没了的转动。哎。对。济水轮循环不绝啊，那我们就是没有一个停下来的时候啊，一直都是这样子。在这个当中我们不知诸法如幻啊，实际上呢，所有我们看到的听到的啊，就是我们前面已经讲过，都是变机所致，实际上都是魔术师的这个魔术变化出来的幻觉是一样的，实际上一样，当我们不知道啊，这个是为什么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这样，我们就活在我自己的心习茧房里面啊。然后我的这个心习茧房里面的一个非常非常有问题的一个心习是什么？就是这个语言啊，就是这个语言啊。语言就给我提供了不断的告诉我，你看到的也是真实的，你看到听到的也是真实的，你看到的是外面的世界，你听到的是外面的这个声音，那我怎么证明我看到的是外面的事？除了我看到以外，哪里还有外面的东西呢？哎，谁也证明不了，但是每个人都这么说啊。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也就是没有什么 没有，我们比如说没有学到这些哲学的时候呢，我们也没办法呀，我们也就跟着大家的这个语言走啊，这就叫做行水流动啊，大家怎么想我就怎么想啊，大家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就这样子了啊，然后就没有一个独立的思考，对，就是跟着这样子，所以就形成一个这样子的错误的三观啊，然后这个错误的三观当中呢，那我们就不尊重生命啊，把别人的这个幸福啊快乐不当一回事啊，平时去践踏别人的这个幸福呀、快乐呀，为了自己的一点点的利益啊，那就是伤害别人的心呐、那是物恶不作，哎，那这样子以后最后呢，物恶不作，那这是要付出代价呀，啊，昨天我们不就讲了吗？我们认为我做了坏事啊，身不知鬼不觉，但是呢，这个自己的这个阿赖耶识当中记得清清楚楚的啊，可能也许真的是。别人不知道，但是呢，也记得清清楚楚，所以最后就是走了这个生死大海嘛，啊，那生死大海一旦落入了这个，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啊，没有一个停下来的时候呢，那这不断的这样子转，实际上这些都是入环啊，但我们不知道入焰啊，焰这个就叫做炎阳啊，炎阳是什么呢？炎阳就是我们在那个沙漠里面啊。沙漠里面远处看的时候呢，因为空气的流动，阳光和空气就产生了一条河一样的一条河啊。沙漠里面特别干寒的时候呢，像一些动物呀，动物的眼睛也看到这个，它以为是一条河，动物经常误以为是河去喝这个水，但是到了跟前什么都没有啊。那么远处看啊，就像一条河流一样，但实际上这是空气跟阳光的产生的一种错觉啊，这叫做炎阳啊。佛经里面经常就讲啊，这个里面一滴水都没有，它就是一种错觉啊。如炎啊，然后如水中月啊，这个我们大家就知道，水中的月影啊，自行所见王啊，所见王分别器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自己的心啊，所看到的这个心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把事所看到的、所听到的，然后呢，这些东西呢，那我们开始去分析啊，分析，这就是妄分别，就是我们去分析啊，这个好，这个不好，这个对我有用，这个对我不没用啊，这个人啊对我好，这个人对我不好，等等等等啊。这叫做分别念啊，分别本来就分别出各种各样的东西啊，比如说左右高低，实际上没有左右高低这样子的东西的，但是呢，我们就把啊，就是有这样各种通过这种语言就创造很多这样子的分别念啊，然后离啊，能所取即胜诸灭啊，实际上呢。胜诸灭是这个任何一个东西啊，万事万物呢，它就诞生，然后最后的毁灭啊，然后呢，中间呢可能有一点点停顿的时间，胜诸灭，这叫做无常啊。然后呢，能说去，这个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思啊，能取和所取啊，能取和所取是什么意思呢？能说去是两个这个唯识宗的两个俗语啊。能取和所取，首先取是什么意思？取是用我们的这个感官啊，去抓住一个东西，我们感受到了啊，感受感觉，那这个就叫做取，取就是这个啊。那能取是什么呢？能取是我的感觉啊，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去感受嘛啊，这个叫做能啊。所是什么？所就是好像是在外面的这个东西。叫做所啊，实际上这个能和所啊，是我自己的识觉变成了两块啊，一个就变成了这个外面的这个世界啊，另外一个呢就感觉在我的这个识觉里面啊，然后我的眼睛去啊感觉它啊，所感觉的叫做所取，能感觉的识觉就叫做能感觉啊，能取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视觉听觉就叫做能取啊，然后外面的看识外面的东西的这些东西呢，就叫做能取啊，所取和能取就这个意思啊。简单的说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子 这个弄去大概就是主这个主观主观然后呢朔去就是客观客观。当然这个客观不能理解为跟我们的主观没有关系的外面的东西简单说这个能取所取是这个意思。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是我自己的视觉这实际上这个就是自己的视觉但是呢我们的感觉当中呢有一个东西呢在外面然后呢我的视觉呢去看它有一个索取和能取但是这个实际上是没有的。比如说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也就感觉我听到了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是外面的声音但梦里面的这个声音呢没有这样的，全部都是自己的感觉没有外面是没有声音那么现实当中它也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不知道。你看这儿有个力力这个字是我们是不知道的实际上是这样，但我们不知道，我们离开原理这些东西我们不知道的然后我们不知道了以后我们会怎么说呢为为就是我们说的历史上到现在为止所谓的这个学者专家还有就是这个大师大咖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这个世界从哪里来的呢？为从自在。自在是什么？自在是银独角的这个身身，自在和翻天自在和翻天自在和翻天是银独角里面的特别重要的一个身。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他创造的，这就是他的造物主他的造物主。对，印度教的身，自在就是印度教的身世界，世界是什么呢？又是一个古老的宗教有一个古老的宗教，他说这个世界是谁创造的呢？不是神创造的是时间创造的时间创造的这是他的观点时间。那当然我们的万事万物的发展跟时间又没有关系，当然也跟有时间有关系但不是时间，时间不是造物主时间不是造物主。我们任何一个诞生毁灭需不需要时间？当然需要时间，但是不能说是时间创造的，但他认为是时间来自于时间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微尘微尘是我们很小的这个尘土那就是比如说原子呀分子呀基本的粒子呀这类的东西那当然古代不会怎么叫，古代有其他的名字实际上意思就是一个意思呢，微尘这个世界呢很多的小的微尘颗粒堆积堆积堆积堆积，最后就成为这个世界看起来有点道理但是实际上这个也不成立的。然后呢圣心圣心是另外一个印度教，他认为就是有一个圣心这么一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当中呢就出现了这个世界就是那圣心是什么东西呢？他也说不清楚的。后来佛教就是说实际上他说的这个圣心是阿赖耶识他说的是阿赖耶识，这个歪道这个印度教确实是有一定的功夫的所以呢他有一定的禅定的功夫他自己说出来的时候呢就说的是莫名其妙的，但是呢实际上他的这个意局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但他这个理解的不够深不够全面所以呢他有说他又没有把这个表达清楚但是实际上呢他说这是阿赖耶识，叫做圣心圣心是这意思，一个宗教的一个，反正他们都在，你看他们都在找一个造物主他们都在找一个造物，这个世界谁创造的呢？他们认为如果没有一个创造者的话，那他们觉得不行所以就是要造一个东西那造什么呢？那就找，有些人就说这个神呢，有些人就时间呢，有些人就说尘土呀有些人就说一个所谓的这个神心就是这样子没有一个是说不需要造物主，是自己的因缘产生没有一个是这么说，这是佛陀才这么说。尔圣 啊，二圣，圣什么呢？圣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来的。遂民相流啊，遂指这样这种各种各样的名词，然后就是出现了这个相啊啊，或者是这些祥啊啊祥，我们后面会讲啊，这些祥就是让我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名词啊名词。这样子产生的，这是第一个啊，无法里面的第一个语言啊，名啊。好，我们现在后面看看啊，那语言是什么呢？啊，语言是什么？什么是语言啊？什么是语言？那什么是语言？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啊，语言就是我们的这个声音呢。那这个就是这我们这个嘴巴里说出来的这个声音，不就是语言吗？啊。大家都这么说啊，其实这个声音啊不等于语言，它不是语言啊。为什么说声音这个不是语言呢？比如说啊，如果是声音是语言的话啊，比如说我们用中文啊，就是说出这个声音这两个字啊，这两个字，那么说出来的时候呢，比如说周边啊，由全世界各种民族说各种语言的人啊，那么他们会听得懂吗？他们听不懂啊，他们听不懂。那但是这个声音他们都听见了啊，声音大家都听见了啊，任何一个包括动物他都听得到这个声音啊，听见了啊。比如说我说语言啊这两个字说出来了以后呢，这个声音啊，那是任何人都听得见了，大家听见了啊。但他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啊，那这就是充分的说明这个声音它不是语言啊，不是语言。如果声音是语言的话啊，那只要耳朵没有问题的人啊，沟通是不需要学什么语言了啊，沟通没问题，因为这个声音大家都听得见啊。声音虽然大家都听得见啊，但是呢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人在说什么啊，这个时候啊，这个声音啊对他来讲根本就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一种声音啊，这是一种声音而已啊。比如说风吹的时候也有声音呢 啊然后呢这个水它也有声音呢 啊就是类似于一个这样子的声音，它根本就不叫语言啊，是这样子。所以呢不要认为，不要以为声音啊就是语言啊，这是佛教的观点啊，不是语言。那语言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呢？啊，看语言就是这些东西了啊，这叫做语言。哎，一相啊，这叫一相啊，语言啊。你看这里面有一个天文圆王经啊，王圆经啊，天文王圆经。然后这个里面有这个计数器啊，地球仪啊，这类的东西，有数字，有符号啊。那么比如说我说啊，天文望远镜的时候啊，如果他的脑海里面如果出现这个东西的话啊，他就听懂了，哎，他听懂了啊，天文望远镜啊，或者是一支笔啊，一支笔啊，这样子的时候，或者是 DNA 啊，哎，我说 DNA 或者是纤维晶啊，我说纤维晶的时候呢，他的脑海里面呢，如果能够出现这个东西的话啊，他就听懂了，哎，所以呢，语言就是这些符号啊，这些符号啊，脑海里面就是在我们的沟通当中啊产生的这些符号啊，就叫做语言。这些叫做语言啊，这些符号是什么呢？就是平时我们就叫做意象啊，这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呢产生的一种啊这样子的形象啊，意象，那这个才是语言啊，这个才是语言。然后这个人啊，跟他同一个语言的人啊，说出啊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他的脑海里面把这些东西都是清清楚楚的就出来了，出来了。如果是跟他不是一个同一个语言的人讲啊，那他的脑海里面什么都出不来啊，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东西。所以呢，语言啊， 就不是啊，语言就不是这些声音，语言就是这些符号，这才叫做语言啊。那我们语言人与人怎么沟通的呢？啊，那我们看，哎，这就叫做沟通了，哎，这叫沟通了，对，这就沟通了，哎，比如说我说啊 ，DNA 啊，他也听得懂。他也听得懂啊、哦，我们两个的脑海里面就这个东西就出来了，哎，这就出来了，哎，这就出来了以后呢，我们两个都知道哦 ，DNA 就是这个，对，我们可以沟通啊。然后呢，见到啊，然后我说见到啊，他的脑海里面出来这个，我脑海里面我想的也是这个啊，然后我们两个就沟通了，哎，我们两个就沟通了，哎。就是这样子，嗯，那为什么啊？那为什么我们说见到这个的时候啊，这两个字啊突出来的时候呢，为什么出现这个见到呢？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什么原因？这是来自于哪里呢？这有一个约定啊，这有一个约定啊，约定啊，这个约定是从哪里学来的呢？是从父母那儿学来的啊，啊，父母就叫做哎。见到，这叫见到啊。那这个我们同一个语言的人，我们大家都有一个，我们有一个约定啊，一个无心的或者是默认的约定啊。大家都说啊，到时候我说书标的时候呢啊，你一定要想起这个啊。我们没有那么说啊，但是呢，在无心当中呢，就产生了一个这样子的约定啊啊，一个约定啊。那同一个语言的。这个啊，人都有一个这样的约定啊，这样约定，其实它除了约定以外呢，这个语言为什么见到是这个符号呢？它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刚才不就说了吗？语言是假的，但我们有约定啊，有约定。所以约定是什么时候约定？我没有约定过啊，这祖先很早很早以前就约定了啊，约定了，然后一直这样子，对啊。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见到这个东西什么时候他们叫见到啊，我们也不知道啊。这个语言学这个他会找这个词源，有一个词典叫做词源词典啊，那个里面呢就会什么时候什么年代什么人开始啊有的啊啊，这语言学家才知道的，我们一般不关心这个事情什么时候叫的啊。啊，那么从那个时候就是开始约定了啊。那除了约，如果不约定呢？那不约定呢？我说见到你根本就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哎，是这样子，哎，所以呢，啊，这个维特根斯坦啊，他说了，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我说啊，这个润喉汤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啊。他是怎么想的，但是呢其实不是这样子，我一定会知道你在想什么。比如这个很简单啊，我跟你说跟我拿个润喉汤，看你拿什么东西，你拿这个呢还是你拿这个啊。如果你拿了这个啊，我就知道你就是你的啊，这个意向就是这个，哎，我从这个地方可以推理啊，当然直接看当然看不到呀，我没办法看到，但是可以推理啊。然后就是人类就是啊，发明了很多的，为了这是名词啊，然后就是他就是为了准确的表达，然后发明了很多形容词啊啊，小的、大的啊啊，正方面、正方向的，或者如果我需要个大的啊，那你拿一盒大的润喉糖加了一个大啊一个形容词，那他就不会拿这个，他拿一个更大的东西啊。如果我要让他拿一个小一点的，那我就加一个形容词啊，跟我拿一盒小一点的润喉糖，那就他会拿一个小一点的啊，绿色的盒子的润喉糖，那他就会拿这样子的啊，红色的，然后他就不会拿这个啊。所以呢，我们发明了特别特别多的这个形容词，为了准确的表达啊，因为名词啊，它不是很准确啊，鼠标。那名词呢，就如果没有这个形容词，那不就鼠标吗？那鼠标很多呀，各种各样的鼠标都有了，那你不知道你说的哪一个鼠标啊，都不知道，所以就是需要形容词哦，黑色的小的等等等等，哎，那这个就是这些东西都是 这些东西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约定啊。其实我们觉得我降这个书表的时候呢，我在说这个书表，其实你根本没有说啊，什么都没有说，这是我们两个的一个约定啊啊而已啊，就约定而已啊。其实你根本没有说，如果你真的说了这个啊，那就不要这个约定了、啊、那不要这个约定，那全世界任何人都听得懂啊，我只要说书表大家都知道是这个啊，但不知道啊，这不知道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约定啊，所以我们语言其实是什么都没有表达，什么都没有说啊，这是一个约定，然后呢就这两个字啊说出来的时候呢，那我的头脑里面就产生了啊一些这些东西，而且我们两个都是一样的啊，两个都是一样。那不同的语言的这个人啊，那么我说尖刀，我想的是这个，那有可能他想的是这个啊，那我们俩永远都就没办法说到一起了啊，没办法沟通了啊，就没办法沟通了。对，所以这个语言啊。实际上这个根本就不叫书表啊，根本就不叫这书表这两个字跟它是没有任何的关系，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呢我们这么约定了以后呢啊，然后就看起来是有，看起来就是有关系了啊。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沟通了啊，这就是用来沟通啊。但是啊一些错误的这个语言啊，然后就是他这个错误的语言当中呢有这些符号，然后就会带有一些邪恶的符号啊，然后这个邪恶的符号啊，然后就关进啊人的这个关属在人的这个大脑当中啊，那这就是语言的一个负面的哎这个作用。嗯，所以这个就是历史上的这些通知制啊他们特别擅长啊，特别擅长做这个事情啊。那不就是这个不就洗脑了吗？啊，这特别好的洗脑的工具啊！这商业经常用这样子的东西啊，大家反正大家都用彼此忽悠呗啊啊，是这样子，对对对对啊，对啊，就是这样子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语言就叫这个名啊，这个前面讲的名是这样子啊，名啊。那么这个整个的语言啊就叫做名，那名有了名以后呢，我们就有了这个后面的这些意象，然后有了意象以后呢，因为我们的名啊都是来自于普通人啊，普通人他们的认知本来就是这样子啊，那我通过这个语言所形成的这个世界观的这个水平呢也就这么高啊。为什么呢？我的关注给我的那些人的水平是这样子，那我的水平也就只能这样子啊。如果我的水平要跟他们更高啊，那我可能就需要更高的人给我关注其他的语言啊，那我就可能稍微高一点啊，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这个执着啊是这样子来的啊，来就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我们、这个名啊，就讲完了，大家休息一下。好，谢谢大家。